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与广播在6月21号星期五的节目，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美国要求越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We expect that any country when it engages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and especially when it hosts leader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will make clear their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inclu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convey that those principle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美国期望任何国家在与俄罗斯政府对话的时候，尤其是接待俄罗斯政府领导人的时候，会明确表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说这些原则必须在全世界得到维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美国和越南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不是要越南与中俄断绝关系。美国将向乌克兰紧急运送防空飞弹。美国寻求阻止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升级。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凌晨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之后搭机离开。普京此行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并且表示希望在亚太地区建立可靠的安全架构。西方媒体认为普京此行旨在巩固与越南的关系，以扭转俄罗斯因俄乌战争而面临的日益孤立的局面。在访问期间，普京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了在教育、科技、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经济等卫生领域系合作。普京在星期四的会谈之后表示，俄越两国在亚太地区发展可靠的安全架构上面有共同利益，该个架构的基础是不使用武力以和平解决争端，不建立封闭的军事政治集团。美国驻荷兰大使馆抨击普京的访问，表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提供普京宣传他们侵略战争的平台。美国在星期四呼吁越南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荷兰进行了为期一日的访问，这个是他旨在巩固联盟以应对西方制裁升级的亚洲行程的一部分。
We expect that any country when it engages i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and especially when i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星期四在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表示，我们期望任何国家在同俄罗斯政府对话时候，尤其是接待俄罗斯政府领导人的时候，都会明确地表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以及领土完整，并且表示这些原则必须在全世界得到维护。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亚洲事务高级外交官正在前往荷兰重申两国关系，而去年美国同越南升级了双边关系。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表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将会在6月21号至22号前往越南荷兰。新闻稿当中指出，他将会会见越南政府高级官员，强调美国对实施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是同越南合作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坚定承诺。米勒表示，克里滕布林克的访问计划早在普京访问荷兰之前就已经定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6月20号在亚特兰大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越南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系列协议是否会导致他重新思考美国将越南作为有岸外包目的地的战略，以及是是否会影响越南争取被承认为市场经济体的努力的时候，他表示同我们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并不是他们断绝与俄罗斯或中国的关系。
Vietnam is a country with whom we have deepen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越南是一个我们已经加深了经济关系的国家。拜登总统去年访问越南，我们已经提升了双边关系。你講得冇錯，我哋確實將越南視為係可能成為我哋有岸外包嘅一部分， 以實現供應鏈的多元化，排放以及應對溫室氣體的問題上面存在著關切。你所說的越南和普京總統達成協議的所有細節，但是越南已經宣布將逐步降低碳排放確定為一個目標，而且我們正在努力為此而提供融資支持。白宮在星期四宣布將會優先向烏克蘭運送強大的防空飛彈，之前俄羅斯飛彈和無人機的猛烈襲擊破壞了這個被圍困國家的能源設施。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通訊顧問科比表示，數百套新製造的愛國者飛彈系統以及用於地對空防禦的飛彈系統將會優先運往烏克蘭，早向其他訂購這些飛彈的國家。他強調，計劃運往台灣和以色列的飛彈不會受到此舉的影響，其他等待運輸的國家在得知華盛頓的決定之後普遍表示支持。
But obviously more is needed and it's needed now. So as a result,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科比在簡報會上面是表示，顯然需要更多，而且現時就是需要。他說，因此美國政府是作出了艱難但是必要的決定，將近期計劃面對其他國家的外國軍售，特別是愛國者導彈以及其他的飛彈系統的改為優先運往烏克蘭。俄羅斯在夜間發動了大規模飛彈以及無人機襲擊，破壞了烏克蘭各地的能源設施，揚一日之前烏克蘭宣布因戰爭導致的電力短缺而輪流斷電。美國官員表示，他們正在通過外交努力試圖阻止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駐扎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武裝分子之間令人擔憂的戰鬥升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星期四在華盛頓會見了以色列國家安全顧問哈內格比以及是戰略事務部長德默，會談當中提及到以色列北部邊境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威脅，他們的討論還涉及到達成加沙停火、確保釋放所有剩餘人質以及增加對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義援助的努力。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星期四的簡報會上面對記者表示，美國是非常擔心以色列北部的局勢。
We've been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north of Israel. As I said, we don't want to see the conflict.
米勒表示，我們看到真主黨越過邊境針對以色列村莊及民用的基礎設施的襲擊急劇增加，因此我們一直在尋求外交解決方案，試圖明確地表示局勢不應該進一步升級。这次的华盛顿会谈是在白宫高级顾问霍克斯坦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在以色列和贝鲁特举行会谈之后举行。霍克斯坦在会谈当中表示，加沙停火可能会结束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白宫在星期四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关于美国延误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批评表示不屑，声称这些言论令人不满。
Those comments were deeply disappointing and certainly vexing to us.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对记者表示，鉴于我们已经并且将会继续提供支持的数量，这些评论令人深感失望，当然这个亦都令到我们感到不满。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发布的视频声明当中表示，虽然他感谢美国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持续战争当中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行政当局一直在扣留向以色列提供的武器和弹药，这个是不可思议。不过美国表示，由于担心在加沙人口稠密的地区使用这些炸弹的方式，只有一批900公斤以及200公斤的炸弹在5月份被暂停，以色列仍然是将会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美国武器。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星期五表示，希望重新启动同中国国防部长之间的年度对话，以减少两国军队之间的误解。他说他已经在这个星期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有关的事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一在坎培拉会见李强之后表示，两国将会采取措施改善军事沟通以避免事故，但是未有透露具体的细节。马尔斯星期五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的采访时候表示，澳洲是希望恢复两国国防部长以及国防官员之间的年度会晤。他说，虽然两国在多年来的关系冷冻之后，一些的国防对话已经是重启，但是还未有恢复到十年前国防部长定期会晤的水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星期五是跌至七个月以来的新低，原因是中国内地金融市场资金外流，以及是市场猜测央行将会逐步允许人民币贬值。 截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2:45，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收係響7.2613，略高於去年十一月嘅低點，而響當日較早時候曾經跌至7.2575。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历史最悠久嘅记者组织香港记者协会即将喺星期六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同埋执委会嘅换届选举，由会员投票选出新一届执委会嘅成员。即将卸任嘅主席陈朗星喺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话，有人劝喻佢唔好再寻求连任。佢认为如果佢嘅离开可以令到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佢系冇留低嘅理由。而在換屆選舉前夕，記協是發布重要的啟示，說有會員收到可疑訊息，聲稱周年會員大會可能被執法機關監視，呼籲與會議保持距離。記協強調周年會員大會不涉及任何法律風險，而陳朗星就說不擔心執委會選舉被滲透。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報導。
由前线新闻工作者1968年成立有56年历史的香港记者协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作为记者工会，香港记协最大宗旨是改善行业的工作环境以及维护新闻自由。记协即将在星期六6月22号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和执委会的换届选举，由会员投票选出新一届的执委会成员。现届主席陈朗星2021年当选已经连任两届，他今年原本打算寻求最后一次连任，做满最长的四年任期。不过他在五月中在社交媒体宣布，听取过不同意见和分析之后，不会再角逐连任主席。陈朗星认为继续坐在主席这个位置上非常艰难，亦看上来不是对记协最佳的选择。陈朗星6月20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讨论香港新闻、言论自由以及香港记协的未来。提到不寻求连任记协主席的原因，陈朗星说受到有份量人士劝喻他不要再寻求连任。他又提及今年六四在铜锣湾采访期间被警方警告冲击防线的争议。陈朗星认为反映出大家对陈朗星有很多背后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他的离开可以令到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的话，他并没有留下的理由。
大家對陳朗星很多的即背後看法，咁
咁呢個正面啲睇法唔使背後。
我唔知啦，我唔知道正面定負面啊，好似負面多啲啦。咁會唔會我離開都會係對記協一個重新上路的好機會咧？
有冇啲記協會員叫你唔好做啊？
記協會員咁不嬲都有啲會員話，不如唔好做記協啲，即係話記協不如咁危險，
不如接埋
咗佢啦，係啊，咁樣咯。咁對我嚟講，最緊要係。我在度幫到記協，我走都幫到記協。如果有些人覺得啊，好似其他啲組織咁啊，即係換咗個領導層，佢覺得就有個轉變，可以俾到記協一個生存空間嘅，咁我冇留嘅理由嘅。
至於卸任感言，陳朗星話希望大家能夠記得陳朗星好努力為記協着想，好努力希望記協繼續維持落去。
即係佢由1968年開始咁多年。即係好話唔好聽，風光過。即係佢開始其實係一個澳洲嘅夫婦幫人哋開始。佢覺得啲華人嘅記者其實啲權益好差，但你哋又唔幫自己去諗，咁佢又幫你開咗個咁嘅會。然後我哋80-90年代啊，兄姐嘅年代好風光啦，係嘛？即係 JA 嘅周年晚會，港督、特首係嘛？官商雲假都嚟到官渠啊！咁我嗰時開始都採訪過，我都有諗過自己有冇機會加入記協咧。嗰時連去食飯嘅機會都冇，後屘咧就終於做咗記者咧就入 bid 啊，咁有啲嗰啲其他機構會請你去啦，咁我都有我確實嗰時好細個啦，20幾歲做記者，我諗過啊，我冇機會做記協主席啦，咁點知即係30幾歲未夠40歲就做咗啦，咁但係個記協都唔同咗啦，完全唔同咗啦，咁我唔講得話自己做得好啦，我只能夠話我。盡了我的能力，希望保住個會，保住大家，即係乜都好啦。我希望即係一個幫記者的組織，我哋可以繼續喺度。
對於反修例運動之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批評香港記協並沒有認受性，拒絕同記協溝通。陳朗星說，記協目前有超過300名會員，而且會員名單每年都會更新，每個會員都有真實的身份記錄在案。他認為記協有沒有認受性不是由官員講了就算數。
其他那些團體呢，可能是社團註冊，可能公司註冊，他們有些會員是只有入沒出的，也都沒有更新他們會員的。咁即係我哋到今天依然係代表住最大多數嘅設置記者嘅組織嚇。咁、有冇認受性就我覺得唔係一個人講噶咯，係嘛？喺行家之間，喺市民之間，佢會覺得一個比較獨立、比較敢言嘅工會代表記者機構嘅邊個啊咁樣。咁如果我好有信心，而家落街問五個、十個、一百個，有人講第二個名嘅，就乜都得，係咪？所以我覺得就呢個問題就我唔同佢鬥嘴啦。
陳朗星說，記協會員人數近年不斷減少，主要由於多間大型香港本地的傳媒，包括《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等停運，記者轉行以及移民人數大幅增加。他又表示，外媒記者佔記協會員人數比例不高。至於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今年3月底正式實施之後，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維加日報》先後撤出香港，以及將總部搬到新加坡。陳朗星回應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說，難以估計這些外國傳媒撤出香港和搬遷總部是否與《基本法》23條立法有直接關係，不過他認為會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
人哋呢啲嘅外國著名嘅傳媒嘅大嘅型嘅傳媒機構，佢哋係好關心啲同事嘅安危。咁嗰個評估係成日都做。咁你話23條之後對同事佢嘅安危係咪會多咗一啲考慮？咁我諗都唔需要去隱瞞嘅嚇，即係個答案應該係啦。係咪？即係佢哋係境外嘅力量，佢哋係外國傳媒，佢哋有機會接觸香港嘅。接觸香港的即提供資料給他們的人，或者做一些報導。
在香港記協執委會換屆選舉前夕，記協在星期五6月21日發布重要的啟示，說有會員收到可疑信息，聲稱來自香港以外的機構。收到所謂可靠消息，指記協周年大會已經被執法機構和敵對情報組織滲透，會議可能被監控、錄音和作身份識別，並強烈建議收信人和周年會員大會保持距離。記協提醒，如果有任何人收到呢一條消息，切勿回覆或者點擊任何按鍵。如果會員收到信息，可以向記協報告。記協強調並冇收到有關消息，唔認為根據香港職工會條例定名舉行嘅周年會員大會涉及任何法律風險，希望會員喺星期六依時出席。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中国山东省一项重点水利工程触发土地征收争议，地方政府被指未经老百姓的同意，广结厂商是毁坏林地，并且抽取河沙售卖，村民无奈之下一度采取维权行动，事件亦都令到中国非法采沙猖獗的情况再度备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山东临沂县兴建大型水库，县内的东施古村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村民代表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说，他们不满施工方抽取河沙，并且24小时不停地用车往外运沙牟利，损害他们的承包地。村民质疑施工方非法进行采沙，近日曾多次采取维权行动，要求均分赔偿。
老百姓还来堵路，不让他们拉沙子，这几天是没有拉的，没有运城。大多数都是
陈生话，老百姓自发阻路，唔俾施工方去采沙。而过去几日，佢哋系冇再采沙。林地全部都系上游冲落嚟嘅河沙，长年累积而成噶。施工方而家系喺冇提供赔偿嘅情况下，以水库建设为由，将大家嘅沙全部用船载走，拿咗去卖。对方传出嘅消息系，透过水库工程，施工方能够透过卖沙获取大约170亿元人民币。触发争议嘅蒙河双后水库被视为山东省重点水利工程，水库容量1亿4千万立方米，总投资约116亿元人民币。 當地盛傳抽沙所得利潤由投標者、施工方、鎮政府、縣政府均分。陳生話：原本東施古村村民嘅林地承包期長達30年，但係喺仲剩低13年之際，被政府徵收土地。佢譴責地方政府單方面同村幹部進行協調。據村民了解，依照相關法律規定，每一畝地賠償金由6萬到30多萬人民幣不等，縣政府就選擇最低的賠償方案，再加1000元，亦即是61000元，仲要扣除20%的税金。陳生話：補償款扣税屬於違法，絕大多數村民都不接受咁嘅賠償標準。縣政府就同村幹部達成總額1400萬元嘅賠償協議，但係村民就攞唔到1分錢，懷疑係村辦公室私自挪用。
這只給了那個承包地的賠償金，就是說13年沒到期的那個賠償金。
當局只係提供承包地未到期嘅賠償金。每畝地賠償61000元，他們說大隊要提成20%，還剩低48800，但是這48800是給了村集體，到現在老百姓一分錢都拿不到。陳生說政府從來沒有跟他們開大會，亦都沒有跟村民商量過，賠償相關問題理應是經由老百姓同意。依家條村嘅領導書記即係一言堂，無論乜嘢事都係佢哋自己一個講咗就算數，賠多定係賠少，老百姓根本就唔知。徵地亦都意味日後村民要搬入去安置房，唔少村民擔心，即使佢哋獲得賠償，賠款亦都不足以支付安置房嘅費用。美國之音多次致電東施古村姓韓書記的手機，要求回應村民的不滿，但是電話一直沒有人聽。東施古村一名村民就引述書記說，受影響的河灘由2006年開始被承包，本應在2036年到期，但是由於國家重大項目被徵用，由於河灘是條村的承包地，賠償理應寄到去集體帳戶，並且用於村入面的公益事業。對於有村民埋怨同政府溝通不足，姓韓的書記強調，村入面每個月都會有黨員同村民代表一起開會。東施古村是人權律師陳光成的家鄉，身在美國的陳光成對美國之音說，地方官員強行轉賣老百姓的承包地，這樣做形同欺騙。
對於地方官員來講，他們現在沒有別的考量，就是通過這樣設立這樣的項目，就可以從中央財政。
對於地方官來講，他們唯一的考慮就是通過設立這樣的項目，由中央財政握到款項。每當中國推出這樣的建設項目，不單只是地方的意思，就好像這個水庫就被列為山東省重點項目，審批亦必須得到中央的批准，所以這個不單只是同意的問題，還需要獲得中央的財政撥款。它的工程款就好像維穩經費一樣，需要由中央調撥。另外據不完全的統計，這幾百畝的林地加上河灘下面那些沙，如果全部抽取的話，賣出去的錢還多過修建水庫的錢。目前東施古村村民在蒙河流經的河灘有200多畝林地和200多畝可耕地，若果雙後水庫順利開展，條村大約500人口會受影響。
所以老百姓生存主要是靠這個一级地生产粮食，陈
光成
话，
老百姓生存主要是靠一级地生产粮食，种植小麦同埋玉米，呢啲就系佢哋嘅口粮。按照村民承包法，仲有村民组织法，村委会必须最少每年都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重大问题必须经由全民同意才能够作出决定。但系喺呢个项目当中，實際上村委每當遇到問題，都是按照鄉政府、縣政府的命令亂搞一通， 他们私自以村委会的名义代表所有老百姓已经是同意了接受了。据了解，林怡县政府以赔偿金已经发放到村办为由，上月起用铁丝封锁村民承租的林地或者可耕地。陈光成说，为了迫使村民就范，当局采取了各种的威胁手段。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目前中国楼市低迷，但是对于砂石的需求不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司令根据东斯古村村民的遭遇，认为有理由相信中国地方政府和公权力机关直接参与盗采砂石，这样做亦都影响到老百姓对于土地承包的信心，
恐怕对于乡村的活力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
伤害。司令认为这样做恐怕对于乡村的活力会是巨大的打击和伤害，亦都不利于中国下一波针对农村农业推广宏观经济建设的延伸。中国接住下来想说要进一步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等等，但是恐怕老百姓已经丧失对政府的信任。土地承包期限朝令夕改的弊端必将逐步显现。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是遭到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袭击，他们是质疑他在2020年大选当中的败选。在今年特朗普和总统拜登的再次较量当中，他们都以改场1月6日暴力事件的教训进行竞选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的报道。
2021年1月6日的那一场暴力事件对特朗普的连任努力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以一首来自因为那一日袭击国会大厦而被定罪的男人的歌作为一场竞选活动的开幕曲。特朗普说，你听到的是人质在唱歌，那些是人质，我称他们为一月六号的人质。
You heard the hostages singing. That was the hostages, the J6 hostages.
当特朗普将那些叛乱分子称作爱国者和人质，而不是被定罪的罪犯的时候，人群欢呼雀跃。特朗普说，在拜登的领导之下，美国的爱国者就好像动物一样被逮捕和关押。
But under Joe Biden, American patriots are being arrested and held in captivity like animals.
在特朗普和1月6日监狱合唱团录制的歌曲中，他背诵了效忠誓词。珍妮佛·梅西卡在德州农工大学的教授传播学，他说，
It is incongruous to use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to support defendants of violent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Capitol.
用效忠誓言来到支持针对国会大厦暴力骚乱的被告的人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批评人士是正确的。当然了，特朗普的藉口或者说他的解释会是，事实上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而特朗普也都说，
We will treat them fairly, and if it requires pardons, we will give them pardons.
我们会将会公平地对待他们，如果需要赦免，那我们就会赦免他们。拜登的竞选团队也都在谈论1月6日的暴力事件不是作为爱国主义，而是威胁民主。拜登说，
They were insurrectionists, not patriots.They weren't there to uphold the Constitution. They're there to destroy the Constitution.
他们是叛乱分子，不是爱国者。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维护宪法，而是破坏宪法。如果特朗普当选，用他的原话来讲，就是他想要赦免他们每一个人。特朗普对民主的攻击不单止是他过去，而是他对未来的承诺。美利坚大学政治学家克里斯艾德尔森表示，2021年的暴力事件如何影响2024年的投票，将会取决于你是哪一个。艾德尔森说，
Some people will be galvanized by January 6th. Some people are horrified.
他说有些人因1月6日事件而兴奋不已，有些人则感到恐惧。拜登和特朗普都在利用1月6日事件作为一个警告，警告如果错误的人当选总统将会发生什么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 法治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